各位师兄好，老师好，郭老师好像登录有点问题，我们稍微等他一会儿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楞伽经学习就开始啊，还是27门迷之解脱。上次讲到这个众生的这个比比妄想，今天还是把这个部分内容稍微回顾一下，然后我们往下进行。郭老师，请上麦吧。
喂喂，上一次这一门是执迷解脱，执迷解脱这一门里面说了这个九种转变和11种相续，然后说了如何是断这个相续，断这个缚，就是说离开相续和不相续，没有一个相续和不相续，这叫就是我们的这个不相续相。然后后面呢就说了一个就是妄想自性的问题。就是一个妄想，就是说众生的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对于众生就说一切都空，那对于这个佛法这个事儿的话，是自觉生智，这个是空啊还是不空啊？大体围绕着这个来说的。但是大会呢，他的这个问题啊，他问的比较复杂，所以前面的这一段非常的复杂，要绕一下，要绕一下啊。大会，副，我把这几个都贴出来。上一次就说到这儿了，咱们把这些连起来再说一遍啊。大慧复白佛言：“如世尊所说，以比比妄想，妄想比比性，非有比自性，但妄想自性耳。世尊，若但妄想自性，非性自性相待者，非为世尊如是说，烦恼清净无性，过也，无性过也，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。”佛告大慧：“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大慧，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实，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。大慧，如胜智有性自性，胜知胜见胜慧也，如是性自性知。大慧白佛言：若使如胜以胜知胜见胜慧眼，非天眼，非肉眼，性自性如实知，非如愚夫妄想。世尊，云何愚夫离世妄想不觉胜性是故，世尊，彼一非颠倒，一非不颠倒，所以者何？为不觉胜是自性故，不见离有无相故。世尊，胜亦不如是见，如是妄想，不以自相警戒为警戒故。世尊，彼亦性自性相，妄想自性如是见，不说因无因故，堕性相见故，亦警戒，非如彼等如是无穷过。世尊，不觉性自性相故。这一段还没有完，我们先顺顺前面的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有点复杂啊，有点复杂。就是说，这个大慧说了，就是就像您说的，就是他们呢，就是有种种的妄想，所以呢，就是把这个诸法的自性啊，这里啊，就是剥离出了种种种种的，就是就是外道邪见，外道邪见。这个，其实啊，这个，诸法自性啊，不是有，不是无，不是有，不是无，都是他们的妄想，都是他们的就是妄想丛生、妄想分别出来的啊，妄想分别出来的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妄想分别的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，并不是有一个有啊，或者有一个无啊，这样明确的有一个对立的两边啊。如果是没有一个有，也没有一个无，没有这种对立的两边的话，那样的话，那岂不是也没有烦恼了，也没有清净了吗？那这样的话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这样的话，没有清净了，这算不算过错呀？你说没有烦恼，没有清净，这算不算过错呀？你就等于是，那就是，这个拔除烦恼嘛，拔除烦恼，所以我们来求菩提嘛。假如说没有菩提了，没有清净了，那还行啊，就是敢说这样的嘛，就是，就是这不是就这样的话，就是说的是，烦恼和清净都，就是说的都没有啦，都没有了，一切的法全都是妄想，因为一切法都是妄想嘛，一切的法的自性都了不可得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烦恼跟清净都是不可得的啦。 佛告大会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，他总是在自信这里呢，就是认假作真，想要么是有，要么是无，这都是由于他们的妄想分别造成的，并不是就是说的诸法的自信是就是有或者无，就是这个自觉圣智呢，圣者呢，他能够洞察实相，他用圣知、圣见、圣慧眼，他能够洞察这样的实相，什么实相啊？就是诸法的自信是离开了有无的，是超越了有和无的，不是说他有一个自信或者是他没一个自信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然后大会就说了，如果是那您要是按照您的这种逻辑的话，那么诸圣他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，那个这个愚痴凡夫看不到这一点，那不是诸圣他也能看到这一点，所以叫圣知圣见圣慧眼吗？那这个圣知圣见圣慧眼的这个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？因为你说别的都没有，那这个圣知圣见圣慧眼到底是有和没有啊？就是说圣知，如果以圣知圣见圣慧眼来见，不是用眼肉眼和天眼的话，那么洞察到实相了，那么为什么愚痴凡夫他离开了妄想他还不能够洞察？就是愚痴凡夫，你不是说他妄想分别吗？那现在他不妄想分别了，他不妄想分别了，他还是洞察不到实相啊。这个时候的他不算是颠倒，也不算是不颠倒，为什么呢？说他就是说的是不算是不颠，不算是颠倒，是因为他这个就是说的是他什么都没有见，他什么都没有见，所以说他不算是颠倒。为什么又说他不算是不颠倒呢？为什么又说他是颠倒呢？因为他并没有证得自觉圣智，自觉圣智性相。也就是这一段的意思，就是说的是你告诉我们离妄想，那凡夫就杜绝思量，什么都不想。但是他这个时候呢，是正道吗？他不是正道。他不是颠倒，他也不是正道。说他不是颠倒，因为他没妄想分别吧，他反正不想了。说他没有正道呢，说他没有正道是因为他不想了，但是他并没有证得实相，他没有证得实相。所以说你跟他说离妄想分别，他离了妄想分别，他也证不了实相啊。他也证不了实相啊。那个圣就是说的是圣自觉圣智，他并不是这样的，他并不是这样的。他呀就是说离啊，这些离啊就是一个就是说的是修行的方式，他不把什么当真，也不把离什么什么当真。所以说呢这些啊都是方便说，就是说的自觉圣智他是这样，他知道一切一切的法全是妄想，他不会就是说的任何的警戒做真，所以他不会真的就是有一个自觉圣智，真的有一个自觉圣智能证的果位，他自觉圣智他不是这样的，他不是这样的。就是说的是世尊彼意性自性相妄想自性如是现，不说因无因故堕性相见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他总是离不开妄想分别，也就是他的变性所执决定了他要么落有要么落空，要么说有因生要么说无因生。所以我们呢自觉圣智这里啊，就是他说诸法的话，他不会说诸法是有因生，他也不会说诸法是无因生，因为你说他有个原因生出来的，他没有原因自然而然就生出来了，你都是承认实有一个诸法呀，这都不对。实际上的话就是都是堕了，都是堕到这个实有一个诸法，实有一个诸法自性可得了，都堕到这儿了，没有一个诸法自性可得，所以就谈不上他是有因生啊还是无因生啊，就谈不上了。那个愚痴凡夫他就不是这样的，他看到什么就认什么当真，看什么就认什么当真。所以说他这样的话，他看到什么就又增加一个错误之见，又增加一个错误之见，他这样就是有无穷无穷的过错，因为他呢就是没有了觉实性，所以呢他就是干什么事儿，就是碰见什么干个什么都是增加他无穷的过错。这几段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起来的话有点绕，大概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的是这个愚痴凡夫他怎么样的都遍计所知，他怎么样的都妄想，他怎么样的都妄想，那就是说的是你说的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是烦恼跟清净是不是也没有啊？佛说的话，佛说就是烦恼清净也没有，都是方便，都是方便。这个愚痴凡夫啊，他是见到什么就认什么，见到什么就认什么，实际上啊这些全都没有。就是自觉圣智他能够证得这一点。那大会就说了，那自觉圣智算不算是有啊，算不算是有啊？自觉圣智就是这么证得了，自觉圣智算不算是有？这一大段是这个意思，小段来说大会说的就绕了。大会说如果自觉圣智能够证到的话，为什么就是自觉圣智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，为什么愚痴凡夫离开了妄想分别他什么都不想他还证不了呢，他还证不了呢？那是因为自觉圣智啊，他就是说的是什么都不会当真，包括这个离开他也不会当真，他 正什么警戒他就不会当真，他不以自相警戒为警戒啊，他不以自相警戒为警，不像是愚痴凡夫，他干什么他就认假作真，你平时遇到什么他都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，然后你让他离开他又死抱着一个离开，他死抱着一个离开又把这个离开当成了一个真，所以他总是堕有或者堕无，因为他不能够了达诸法的实相，也就是这么说吧，他为什么总是堕有总是堕无，因为他不明心见性，他不明心见性反映出来他堕两点，要么就是诸法实有，就是堕在有上着有，什么事又着在这个相那个相有无那个大小差别啊，在这上分别的不亦乐乎，世间的人多如此，但是出世间的人呢，他就是因为你告诉他们要离开妄想分别啊，他们说哎呀你不要碰我，你不要见我，我也不见你，我就是闭合起来我自己，我什么也不想，我什么也不见，我这样就能胜过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，这种方式就是说的是他因为他不了别究竟的实相，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，所以你跟他说离开这些妄想分别，他就给他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个样子还是堕，还是一个妄想分别，你就是大会说了半天就说了这个样，这就说了这个意思，我觉得这几段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他说的比较绕，而且有好多的性自性，容易让人搞糊涂，然后这个地方还没算完，还要接着往下看才能看明白大会他到底是要问什么啊。嗯，甚至一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，比云何妄想非妄想，如是之妄想，世尊妄想意自性相意，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，比云何各个不妄想，如是然为众生离妄想故，说如妄想相不如是有，世尊何故遮众生有无见，有无有见自性是即着，甚至所行警戒即着堕有见，说空法非性而说圣智自性是，你看大会啊这三段，你看看根据前面的来说，我们今天正好幸亏是从这儿讲的，你看看这前头是说了大会说了几大段，说了这么多，他就是婉转的问为什么你说就是这个凡夫愚痴的这些世间事，你就说一切法空，然后你就说甚至有这个佛法，有佛法说佛法的时候的话，就是说说别的都是一切都是空的，根本就没有实质自性的，那要是这样的话还有佛可成，还有道可证吗？你怎么还说有佛有道啊，就这是咋回事，那要这样的话你就不应该说有佛不应该说有道吗？他这一段的逻辑是落到这儿的，但是前面这一段他实在是绕，实在是绕，我把这个顺序啊给他改一改，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一段的意思给通下来啊。稍等一下，我自己通一通啊。看第一句啊，一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，怎么弄啊，怎么弄，就这样把这个一非啊放到妄想自性后面，妄想自性一非因性自性相，妄想自性一非就是因自性性相，比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实之妄想，就是说的是他们怎么妄想，若非妄想便会如实之妄想呢，世尊就是说的是妄想意自性相意，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，就是说凡圣之因不相似，所以呢这个凡夫他妄想自性相啊，比云何各个不妄想而愚夫不如实之，然为众生离妄想故，说如妄想相不如实有，世尊何故遮众生有无有见是自性即着，圣智所行警戒即着堕有见，说空法非性而说自甚至自性是，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稍微的看明白点啊，稍微的看明白点，我们先看看第一句话啊，世尊妄想自性这个一非因性自性相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妄想自性啊，妄想自性啊，它就是说众生的愚痴分别，就是妄想分别，它是不可能洞见，就是因为众生妄想分别，因为众生妄想分别，所以说呢，它是不可能洞察到诸法的实质自性的。诸法的实质自性的，就是说或者这么说，就是说的是这个 因妄想分别亦非性自性相，这样也可以，就是说因为众生啊，他是妄想分别，他一直在妄想分别，所以他不可能洞察到这个诸法的实相。或者这么说吧，诸法的实相跟众生的妄想分别，这是两个平行线，两个根本都不是一回事儿。众生的妄想分别根本就摸不到诸法的究竟自性这儿，他摸不到诸法实相的边儿，他摸不到这儿，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。也就是说众生的妄想分别跟诸法自性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那就是说的是他们为什么就是还要想呢，所以他们总是在妄想啊，要老么记不得，对，所以但是他们总是在妄想啊，你看看佛说让我就是说的是妄想不能，那要离开妄想的话，那我就是现在我就妄想着啊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这样我就会证得实相了。所以说他又增加了一个妄想，就是他为什么还要妄想着，假如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就会证得实相了，他还是他的妄想，他左是他的妄想，右是他的妄想，无是他的妄想，有也是他的妄想，无也是他的妄想，就是全记，就是说全部的都给他，就是说的是都给他，就是全部的就给他迹象，这是他的妄想，离相还是他的妄想。你说个离相，他就认为有一个相可离，就是这种的。其实这一点的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是离开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差别，就是说我们新中心的师兄也很多，他就是说的是无助，就是说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生无所住心，就是这个无助，就是你不要执着。这个地方上，他就是理解成了一个句式，就是说的是你什么事儿该做，但是你不要执着，他就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而且把它当成了一个究竟义。把它当成了一个究竟义，就怎么了？就执着了一个不执着呀，就执着了一个不执着，他就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道理，执着了一个不执着，很多很多人这样，实际上啊，让你不执着，让你无助，它是一种方便，因为你要执着，你要执着的那个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。但是怎么跟你说啊，你都不相信，所以只好告诉你，哎呀，先不执着吧，先不住吧。你要是知道那个东西根本都不存在，还存在什么，还说什么住和不住着，还说什么执着不执着啊，这两个都是没有必要的，就是说什么断和不断呢，断什么断啊，不断什么不断呢、啊、都没个东西可断，没个东西可不断。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上，就是说的是，所以说那个众生他那个妄想啊很深厚，他那妄想很深厚，要么是那一种的，就是说全部的就是着在任何世间的诸法相上，要么就是说哦离，那我就离，我就不住，他就执着在那个不住上。我最开始就是落到这个坑里的，我最开始学佛的时候本来就是要学禅宗的，那个某个大法师说了，禅宗也要抱定个东西的，我心说禅宗怎么抱定东西，他说你看禅宗抱定一个什么都不住着。我说哎呀，他说的很对啊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他跟那个净土宗念一个阿弥陀佛，抱定一个阿弥陀佛，不是一样吗？再说禅宗也没有老师了，算了，心灰意冷，直接念阿弥陀佛算了，这就一头扎到了净土宗里。就因为净土宗说，你看禅宗还那个住着在一个不执着上呢，禅宗还执着在一个不执着上呢。我一听，我觉得这句话很，我最开始学佛的时候就是听的。譬如人生长大。菩提言说人身上皆非大神，这个是张强，这个新加行啊，你看用名字还用假名，还用女的名，哎呀，知道了 sorry 我还想着是不是的。刚才就是说到了，就是说到了那个地方啊，在那啊，对，就是说，再说一遍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众生的妄想执着，因为众生的妄想及执着，所以他不能够洞察一切诸法的实相，也就这就是说，妄想自性，他不能够就是作为一个因直接导到一切诸法的实相，他不能导到这儿，这两个是两回事儿。他们就是说的，因为他们妄想自性，所以他们不能洞察诸法的实相，他们凭什么能够妄想啊、哦？假如说我什么都不想了，就会证得实相呢？这是不可能的，他们总是在妄想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妄想，所以他们对于诸法的实质自性也会产生诸多的分歧，有啊无啊生啊灭啊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后面的这个因不相似啊，因这个不相似因，原来的经文说的是 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。我看了一下几个就是说版本，其他的版本入楞伽十卷上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因不相似是指什么跟什么不相似，就是说凡和圣在这个地方压根就不同，怎么个不同法啊？愚痴凡夫他就是他怎么的都是用他的妄想分别掰来掰去掰来掰去的，这个东西不改变，你这个根儿不改变你没办法。那自觉圣智呢，就是圣智是怎么样的，圣智在这个地方上他是不用这种妄想分别的，但是他是这么说吧，要么说行起谢绝亲正，这是一个，要么就是说的是他是用智去汇取的，用智去证得的，他是一个是以实时，一个是以智知，它是一个是以识去识别的，一个是用智去证得的，是汇入的，这两个就不同，所以他们的因地不同，他们的因地不同，所以说愚痴凡夫他是遍计所执，你怎么跟他说他都执着，就是所以说佛说了半天的经文突然扭头告诉大家，哎呀，圣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因为就是说你光在这听，你不去实修实证，你就光听个佛经啊，一会儿你就把佛经给曲解了。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凡圣之因不相似，所以说愚痴凡夫他就是一直就是妄想的，一直是妄想的，他怎么可能就是说的是让他都对于一切的警戒，对于一切的诸法都不产生妄想呢？怎么可能啊？因为他不能够如实的了达实相，所以他不可能就是不认假作真，不产生各种的妄想分别。就是说到了底儿，你要想改变这一切，你最关键还是先要知道他的实相，知道他就是这么说吧，先要明心见性，先要明心见性。所以说诸佛啊，为了让这个愚痴凡夫他怎么样都在妄想，他怎么样都在妄想，所以就那个佛就为了让他们离开妄想，就说了你们所想到的这些全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都不是真的。那就是说世尊呢、啊、为什么就是说的是众生说有啊说无啊，就是说的是诸法的自性相的是有是无，你都是不允许他说，你说这些全是妄想全是假的，但是呢就是说的你却说那个自觉圣智能够证得，如果这样的话你不是又把自觉圣智堕到有那一边了吗？你就等于是啊，众生的这个说有说无全是错的，自觉圣智能够证得，就是自觉圣智是有的，众生说有说无都是错的，说自觉圣智是有，这个反倒是对的，那不就不公平了吗？那不就遮了一个什么了吗？然后这个就堕了吗？这个就堕了吗？就是说你这个就等于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了呀。按照咱现在的说法，就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了啊！众生说有说无，你都说这不对，这是假的，这都没有。然后你说的就是说有个自觉圣智可以这么证得的话，那不是说就自觉圣智倒是有了，是有了。就是你为什么说住法的一切的实质的自性，它是并不存在实质自性的，它的本质是空。然后你就说就是有自觉圣智这种事儿呢？就是说别的地方你都遮是空，然后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你却没有遮去空，这是咋回事啊？这一段话整体的来说有点绕，但是说最后绕的结果就是绕到这儿了啊，绕到这儿了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看看就是说的是老师看看这一段的话，就是说的是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绕法，这样的一种还有没有什么补充？这是一大段，这几个要连起来说，连起来看，你看看大慧菩萨的这个问的叽里拐弯叽里拐弯的，但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啊，凭什么别的都是空啊，到你这儿这个说佛说法的时候就不空啊，就不空啊，那还就是有佛可证无佛可证啊，这到底咋说啊？要说无修无得无证，你还修个什么心中心啊，就是这一类的。这一段看看还需要再回复不回复，还需要再复习不复习，还是我们直接看佛怎么回答的？大家两个都不想看了，看不下去了，像杨子涵一样把书一摔，老师我先不看了行吗？我说好吧好吧，你不用看了。 这个是没有在那个详细的时候，我怕再加上翻译把你们绕了。为了能让众生离开，所以说而非是有为什么遮止众生对诸法有无自性的记着，却说实有生智所行境界呢？这会不会也是一种遍计所致？为什么说诸法空无自性，又说有生智自性事呢？就是地位大会提的问题，我总结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却有自觉生智之事和境界，难道了对于诸法有无理，还有自觉生智可了之吗？接着往下看啊。佛一句话就回答了，佛告大会，非我说空法非性，亦不堕有见说圣智自性事，然为令众生离恐怖惧故，众生无始以来记着性自性相，圣智自性记着相见说空法。大会，我不说性自性相，大会，但我住自得如实空法，但我住自得如实空法，离惑乱相见，离自心现性非性见，得三解脱，如实印所印，于性自性得原自觉观察住，离有无事见相。师尊说我啊，就是说的是我没有说诸法就空就落在了空，我也没有说就是说圣智自性事它就实落在了实上，我就给你解释解释吧。为了让众生的话离开执着，所以说空，为了让大家就是说的是这个能够就是说的是方便解脱，所以说自觉生智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就给你解释解释，这都是方便。这都是说的方便，就是完了，这个就完了，就回答就这么点儿。再翻译一下啊，佛告大会，并不是我说呢，就是说的，就是一切法就空了，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是说的，我也不是说的，就是说自觉圣智的时候，就是说的是就堕到了有里面，我就是说没有堕到那个非里面，我也没有堕到那个有里面，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说我说这些都是看情况的，为了让众生啊离开那种恐怖颠倒梦想，为了这样我才这么说的。众生啊无始以来他们就在这个究竟自性上啊，到底是有啊无啊生啊灭上，就一直的记着，你给他说解脱吧，他又就是说的是又执着着一个有解脱可证，你就比如说吧，你就是那你说他没有明心见性，他跟你急，他都恨不得打你。你看那个徒弟，你这个给我一句转语，你要是不告诉我一句转语，我拿刀捅你，你信不信？就是真有一个转语，你就给他说个解脱，他又执着一个确实有解脱相可见，确实有个解脱相可证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这个时候就跟他说空，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的是性自性这个地方上有什么相，我这不这么说，不说性自性啊，就是说吧，性自性不像，性自性上没有一个有，没有一个无，它非相，性自性它是非相的，它并不存在一个什么真实的有啊或者无的这样的一个性自性啊，性自性。这个空这个地方上啊，就是说的是真空的时候连空也空，这就叫住自得如实空法，就是一切本来空，当体空。这是如实空，如实空这个地方上连空也空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，你在这个地方上能站稳的话，自然的话就离开了一切的虚幻境界，那些东西就魅惑不了你了。还有呢，就是一切外界所现的这些境界，有啊没有啊这些的，它都是你的自心所现的，这些东西它都魅惑不了你，所以叫离惑乱相见，离一切的就是说的妄想分别，就是离自心现性非性见，就是离开了一切的妄想分别，就这样就是证得了三解脱，也就是这么说吧，住自得如空如实空法得三解脱啊。说这就是这他就是这个的本质就是什么呢？自得就是本来如是啊，本来如是，所以说自己才能得呀。如果不是本来如是，就是你佛给我一个然后我得了，对不对？老师给你一个然后你得了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你自己能得，不是说你从别人那儿能得，你什么东西是你自己能得的？你张三本来就是张三，你李四本来就是李四，所以说这个是住在什么呀，就是本来如是的。本来如是是什么？实相。实相什么？实相是无相，就是这么说的，住自得如实空法。然后他就是说的，就是证得了究竟的这一点，他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一切的惑乱相都魅惑不了他，一切的不同的外景，好外景、殊胜的外景、不殊胜的外景、肮脏的、是不是逆的、顺的什么的，都惑乱不了他。然后一切的妄想执着的分别之见也拉走不了他。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。然后呢，它的果位是什么？它的果位就是证得了三解脱。三解脱就是那个空无作 空无作无相吧，应该是那个三解脱，就是三解脱。然后呢，如实印所印，就是说的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说，就是印证啊，印证啊，如实印所印，如实印所印，于性自于性自性得缘自觉观察住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它站稳了脚跟，对于住法的自信啊，它就会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的是在住法的自信这儿，它站稳了脚跟呢、啊，它就能够真实的洞察到一切的因缘。他是怎么回事儿？他是怎么回事儿？然后呢，他就是能够在这个地方上，就怎么说？就像我们说的是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，他就能够观察到这一切的，他就不会被这一切因缘所魅惑。他能够看这一切的因缘，他并不断灭，但是他并不被他所魅惑。这就是说的缘自觉观察住。然后怎么样啊？离开了有无是见相，有无是见相，就是离开了有啊，离开了无啊，离开了就是是啊，因果啊，是就是指的是因缘果，这个就是事儿。就是这个有个因，然后有个缘，然后最后结成了一个果，这个一个过程，这个就叫事儿。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因缘果，离开了这样一个，离开了见相啊，离开了见相，真道空是不是就不能修宝石了？这个还是张强，还是新加行，还是新加行。这个新加行啊，就是问问题啊，就是说的是你，就是说你就是你是天天在里头，就是捣乱，你也要捣乱的有点水平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不能够就是问问题问的就是一直这样，要不然你修修六字明再捣乱。不说这个了，对对呀，就这一段就是这个很简单啊。佛告大会，非我说空法非相，就是我说的这个法，不是我不是堕在了一个什么都没有上，也不是堕在了有上啊，这都是为了方便让大家离开妄想分别啊，恐怖挂碍啊，都是为了这样。因为什么呢？众生无始以来就是这个执着执着，认假作真，分别妄想就是在这儿，什么事儿他都认假作真。你给他说个解脱，他又把解脱就认假作真，急着要追求一个解脱的果来。所以说我就说空，所以我就说空，说怎么样啊？不说就是有性自性相，不说有性自性相，这个地方说空，不光是世间法空啊，出世间法也是空。这个地方是住得如实空，在如实空这里安住不动，在如实空。所以说呢，你就是怎么样的话，就是说的是一切的境界都祸乱不了它，一切的妄想都拉走不了它。这样的话能够证得究竟的解脱啊，能够印诸佛之所印啊，能够诸佛之于于究竟自性上，还能够就是说的是对于因缘果报之类的，能够就是说的是洞察到它的本质，能够洞察到它的本质，能够离开有无事儿。离开了就是说不会被这些有啊没有啊，有事啊没事啊，有见啊无见啊，这些不会被这些所魅惑。是这意思，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是为了方便，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会说有的时候说空，有的时候说有，有的时候说为了方便，所以说就是说空法。也我就是说有自觉生智，也不堕有见啊。实际上的来说的话，是不说住性实有的，要住在如实空里面，就是说你在空这个地方上，你能够站稳脚跟，自然的就离了，自然的就三解脱了，自然的就得诸佛之所印证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空这个地方上站稳脚跟，其他的都是方便说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住自得如实空法，住自得如实空法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就解释完了，这个就解释完了，就是大会问了这么多，佛回答的就解释完了。佛后面又说了，就是说的是不许立一个空，后面说的是这个，我们先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先把这一段我们先仔细的再过一遍，看看这一段对我们的修行有什么帮助没有。我再过一遍，再过一遍。这个经文里面，我好像又举了一个禅宗的公案，为啥呢？这个地方啊，说到了一个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印可的问题啊，印可的问题，就是说如实印所印，这个印呢、啊，在于中国的佛教中用得多。你比如说印空、印泥、印水，或者说是印证，或者说像我们的印心，或者是以心印心这一类的。但是在佛经里呢，我们看那个楞严啊，这个圆觉经啊，他没有说印，他没有说印，但是楞伽里面有说到这个印。你大家还知道还有哪个经说到印了吗？我们在这儿就等于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成了知识课堂了。这样合适吗？这大家还有人记着哪个经里面说印可了没有？佛心经里面是这么说的：世尊，当知此光不可量，不可称，不可赞叹，亦无印可。 何以故？为同住佛无应可故，同住如来无所得故，一切住相亦无见故。然后后面是守慎住根无舍离故，始住魔怨不得变故，能遮魔王住道路故，一世因缘明心中心。我印象中我就在这两个地方见了印，大家如果在佛经里头别的地方也都告诉我，因为我看的佛经比较少，孤陋寡闻，孤陋寡闻。那个中国的佛教的思想里面说印，印可印心比较多，以心印心，以心印心啊比较多。哎呀，前辈你又在捣乱了，说的是好好好好好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都对啊。说的是西天的佛经啊，西天的佛经。我认为佛心经里面这三句话还是张强。你就别以为这么说，佛心经里面这三句话，为同住佛无应可故，同住如来无所得故，一切住相亦无见故。心中心法的上卷，佛心经的上卷和下卷呢，有很多的事项上的应用也很多，但是我觉得这三句是核心。我个人的认为，我个人的理解，我对佛心经的理解，我认为佛心经里面的这三句是核心。以是因缘明心中心，就是说为同住佛无应可故，同住如来无所得故，一切住相亦无见故。你还整这个相那个相，你要知道根本是在这儿，你在这儿立得住，你许你这相那相去捣乱，你去玩儿可以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根本，你别忘了这个根本，别忘了这个本儿，别忘了这个本儿。我觉得这三句是佛心经的核心，佛心经讲到这儿就是讲到了核心，其他的那些事项什么的都离不开这些。不是他不打六字明，他来捣乱捣得很低级，一说话都能看着，咋装都装不出来。这一段话就是说的是佛对大慧说，我所说者无非方便，真正智者连这个方便也不知，就是常住如实空法，这就是三解脱。这一段说的是这个，然后呢我又开始这个禅宗的这个毛病又来了，在这个地方上举了一个就是印可，一说到印可呀，就说的是就是老师经常说的是什么呀，是那个永嘉玄劫见六祖，说的是那个。我呢一说到印可，我就想到了临济祖师对于三圣祖师的这个印可，就是如实印所印，实印所印就是用实相之印而印之，但是实相无相可印，这就是实印。不但他无相可印，一切诸佛诸祖到这儿都无相可印，都无可相印，所以叫如实印所印。实印，实印就是实相啊，实相印证啊，实相印证。这个实印是什么？是无印，实相是无相。就是临济祖师灭后的时候，灭入灭的时候的话，就说了一个嘛，说了一个嘛，就是说无灭后不得灭却五三正法眼啊。三正法眼呢，不，我要是走了以后，你们可不能把正法眼藏给灭了呀。然后三圣法师就出来了，谁敢灭却就是你的就是正法眼藏啊，啊，你就说是你不敢，那以后有人向你问如何是佛法的正法眼藏啊，佛法的正法眼藏是什么呀，我祝佛的心印是什么，你向他怎么说，以后有人向你问祝佛的心印是什么，你向他怎么说，三圣就喝了他。然后是临济说，哎呀不曾想啊，我这正法眼藏啊就在你这个下驴边让你给灭了。说完了以后就坐在那儿走了，说在那儿坐了一个走了。这就是说的是没有印的余地，实印不可得，实印不可得，这就是印，这就是祖师和师徒之间的印证，就是这样的印证。这就是说到这一段有一个小发挥吧，有一个小发挥，不知道该说不该说，反正也就在这说了。哎，反正我们学习是不妨学之，了且学之，全且度日吧，就是说到了这儿。下面我们接着看吧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？你要知道在前面说的是这样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住自得如实空法是在这一块的，是在这一块的，所以说后面有这个实印所印啊，所以说实印是所印，当然就是无印可印啊。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，大家有什么针对的要学习讨论的吗？如果大家在别的佛经里面看到了这个有印相关的，也欢迎大家都拿出来，咱们一块儿学习，学海无涯呀。 回头是不回头，我就不回头，我现在属于学海无涯苦作舟，你知道吗？回啥头啊，不回了。棒打不回头。上一段呢说的是，就是说的是住的如是空法，然后呢方便说了，就是方便说了，说有说无啊，那都是方便说，那都是方便，为了让大家离开恐怖颠倒梦想啊，啊，就说了这个。然后后面呢这个地方呢他又紧接着又说了这样一段，我们看看佛又告诫了他什么呢。复次大会，一切法不生者，菩萨摩诃萨不应立世宗，所以者何？为宗一切性非性故，即彼。前尾从哪儿查到的？证明弟子之所得而称美许可，而称美许可之也。论语黄侃一书曰：皆被孔子印可，维摩诘经弟子品啊，维摩诘经弟子品里面有，就忘了啊。若能如是演作者，佛所印可。咋如是演作？还记得不？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什么什么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起灭定而现住威仪，就是如是演作，如是演作。若能如是演作者，佛所印可。这里算是有个印可。辅行七之三日，辅行七之三曰，辅行七之三曰吧，应该是辅行七之三曰，印未印可，可谓称可，事理之称，故可胜心。你这个是查的是汉典呢、啊，还是啥呀？佛学大辞典，妈呀！佛学大辞典上还有一个，就是说的是我当时查了一个，不知道咋回事，就是批了一下，说这个禅宗说没东西可印，这禅宗啥都敢说。我当时还给老师看了一看。心中心的六字名是有传承的，这个传承是秘密的，一般人不知道的。现在我们在这个课堂上跟你提了六字名，就是指的心中心的六字名。你有机缘你自己会找到的，你没机缘我们也不会多跟你说一句，知道吧？不会跟你多说一句。我们心中心的六字名是非常非常独到的，由我们自己传承的。具体的我是一个字不给你再多说了，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啊。复次大会，一切法不生者，菩萨摩诃萨不应立世宗，所以者何？为宗一切性非性故，即彼因生相故，说一切法不生宗，彼宗则坏。彼宗一切法不生，彼宗坏者，以宗有待而生故，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，不坏相不生故，立一切法不生宗者，彼说则坏。大会有无不生宗，彼宗入一切性有无相不可得。大会若实彼宗不生，一切性不性，一切性不生而立宗，如是彼宗坏，以有无相不生故，不应立宗。这就是说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啊，你不能立，他好像是从三个角度来说了，他为什么不能立？为什么不能立？而且他是破的是啥呀？这个地方破可不是说的是，哎呀，这都是方便说啊，这都是颠倒妄想啊。这个地方破可是有个很比较强的一个逻辑关系啊，比较强的一个逻辑关系。我们来看看，我这个地方上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顺得下来，我看着经文再说吧，看着我的解释再说。复次大会，一切法不生者，就是菩萨摩诃萨不应立世宗，就是说的是。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啊，不能当真啊，不能够在这个地方上就是立了一个这个东西，立一个就是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生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就是说的是一切法没有自信可得啊，一切法没有就是自信可得。如果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，如果是以这个为宗啊，如果是以一切法并无自相可得，并无自信可得，一切性都没有性可得。如果你以这个为宗啊，就是说如果你以一切性非性为宗，如果你以它为宗啊，你以它为宗的话，那么就怎么样啊，那么就是说的话，就是说一切法不生 就这个宗啊就坏了，就是说的是你立了一个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说一切性不性，一切性它都没有性，你就是立了一个这个，你立了一个这个一切法不生无自性为宗，就怎么样啊，就是即彼因生相故，就是这样的话呢，你对于这个宗本身的这个见，你就是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见，一切性它都没有性啊，你就立了一个这个，那么呢你这句话如果运用到你这个本身，你这个宗见如果应用到这个宗见本身，这就叫即彼，就是到了你本身这个地方上就怎么样啊，就生了一个一切性不生了，就有了一个一切性不生了，这就叫因生相故，有了一个，就是说的是如果你立了一切个一切诸法的性它不是性，那么这个你立了这个宗见，如果对于你这个宗见本身来说，那么就等于是有了一个东西，有了一个什么呀，一切性非性，有了这样一个东西了，那你要是说一切法不生啊，这个你要是宗这个那就错了呀，那就坏了呀，因为你这里明明有了一个一切法不非性，你明明生了一个一切法不生啊，所以说你这个宗见是就破了，就是是立不住的了，这就叫彼宗则坏啊，彼宗则坏。这个听明白了没？嗯，对对对，就是说的是你假如说你立了，你立了就是说一切性它没有性，假如说你把这个东西应用到你本身，你就有了一个东西，平白无故的有了一个什么，有了一个一切性非性，有了这样一个东西，一切性都没有性，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你说一切法都不生，你明明生了一个呀，你明明生了一个一切法不生啊，有了一个一切性非性，所以说此宗坏。对吧？嗯，顺过来了，我们再接着说下面的啊，说下面的啊，彼宗一切法不生，彼宗坏者，以宗有待而生故，以宗有待而生故，就是这个地方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了，又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假如说你立了一个宗见，就是一切法不生啊，彼一切法不生。你如果立了它，你立了它，你本身你当下你就坏了它了，为什么呀，就是宗是有待而生啊，就是说你立了一个它，你立了一个它，你不是生了一个吗，你不是生了一个吗，就是说的是有待而，就是说的是你立了一个宗，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就是这持能持定了一个，就是说所持相待而生，就是说你立了一个宗，有一个宗可让你立，有一个宗可让你立，所以说你只要一立，你立刻坏了，你只要一立，你立刻坏了，因为你一立就有一个相对了，你立了一个宗，你立了一个什么呀，你立了一个什么东西，那不就生出来了吗，你不管你立个什么的都属于生出来了，一生出来正好坏了你这个一切法不生，这是从以宗有待而生，从这个角度又破了一下，这是第二破。所以说啊，佛说的虽然比大慧菩萨好懂，但是这一段用的还是用因明破的，并不是从究竟义上破的，是用因明来破的，从因明的角度来说，你立什么宗你都能够破掉它，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。这一段话我觉得精解挺那个的，对，嗯，看第三个，嗯，这个又比宗不生入一切法故，不坏相不生故，立一切法不生宗者，彼说则坏，彼说则坏。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，不坏相不生故，就是说呢，他说的就是说你不是有一个宗见吗，就是说一切法不生吗，一切法不生，这个不生啊，是他这个不生的道理是遍入一切法的，对不对啊，就是不生这个道理是适用一切法的啊，适用一切法的，既然适用一切法，那不坏它也属于一个法呀，那就是不坏这个地方上就不生了，不坏这个地方上不生是属于什么呀，那不就是说的是不生一个不坏，那不就是坏了吗，那不就是坏了吗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生就等于是坏了呀，就是等于是你说一切法不生，它这个宗也是坏了，一切也是坏了，这个地方关键是一切法不生， 包括观点有力就可破，对，是这样的呀，是这样的，有力它一定能够破掉的。一切法不生，适用于一切诸法，一切诸法里面当然包括这个不坏，不生这个不坏相，那不就是坏吗？那不就是坏吗？那不就是坏吗？那不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一切法不生宗的话就坏了，就坏了，那就是坏相了。一切法就是说的是不坏相不生，不坏相不生，那就是坏，那就是坏相，不，那就是坏相。那是坏相的话，那一切法不生这个相也是坏了。第三个有一点抽象啊，有一点抽象。中观论的最高的观点，中观应成派不见任何宗，所以无宗可破。他又见了一个不立任何宗了呀，这个东西都不可以执着的。你要是在这玩这个执着呀，这个中观应成细致上可以打很细致的仗，一直在这打，一直在这打。所以我们就是汉地这没在这么玩。给你简单的来说的话，他不立任何宗，不立任何宗是真的假的？真的不立任何宗吗？真的不立任何宗，他又立了一个不立任何宗了。到底怎么办吧？所以说呢，他是正道的，就是正道的，没正道的，你给他学再高的知识还是没有用，他妄想执着深厚，他都能把这个知识给你祸害喽，把你这个佛教的教理都给你祸害的不成样。中观应成派不是一宗啊。是一宗不立任何宗的宗，嗯，你要是说起来，我们啊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的是直白直接。你要说起来，它那里面可复杂可复杂呢，经论也非常非常的多，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完。这就是说的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生的话，那么也就是等于是不坏相就不生了，没有一个不坏相，没有一个不坏相，没有一个不坏相。没有一个不坏相的话，那就是一切都会坏，那么一切宗不生这个东西也肯定会坏。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生的话，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法当然包括那个不坏，如果不坏法不生，不坏相不生，不坏相不生，那就是坏，那也就是一切诸法是坏的，一切诸法坏，那么一切法不生这个宗也是坏的。你就自己等于说你自己是坏的，你等于自己给自己扇了俩耳光，你等于自己咬自己的尾巴。这回绕的能绕清楚一点不能？外道他就是说的是他的特点就是说的在不生，在不生，在无，就是在这上，在不立宗，我以无宗为宗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，就是说的是就玩的比较多，我这个地方以无宗为宗，我在这个地方以不立宗为宗，就是这一类的。达摩都已经破过了，汉地这边是这样的。但当然了，那个藏地那边他说的都多跟复杂，我看过很多的人就是被杂毒入心，在里头说的可复杂可复杂可复杂的。我认为不是藏地的祖师大德的问题，是你误解了他。你怎么误解了他？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妄想分别，到最后还是在妄想分别，你一直在用你的妄想分别去揣摩祖师意，揣摩这个注经论的意思。佛法呀，就是说的是水中月啊，刚才那个人啊还是什么的，就是说水现月，你知道啊，说的是最高啊还是什么的，就是最高级的，或者说是最高妙的，就是佛法啊，实际上的话它并不是，他说最高啊什么的，他是方便说，他是为了勾起你那个想要解脱的心。实际上佛法是直指人心的，它是要解决你的心的问题的。这个地方上实际上不好说是最高啊或者什么的，不好这么说，它是直指你的心里有什么问题它就怎么说啊。只是说有的时候方便说，他会说哎呀我这个比较高，他那个更高，他是这都是方便说，方便说。 方面说，在我们汉地来说的话，就把这个高啊低啊，怕你在这儿就是再误解，所以说一般的话就是在新中心这里头，你说个高低，一般马上就被人家 PK 掉了，马上就被人家给铲了，马上就有人路见不平来 K 你了，就是一般的不会说什么，看适合什么吧。就是说的是众生的心说有，那么佛就说无，众生的心就直在无上了，佛就说有，这个地方并不是断灭，就是看怎么说了。你看楞伽经在这个地方上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这么说啊，这么说，所以说就是说的是有啊无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要看情况去用它，要看情况去用它，不好说哪个是高哪个是低，只要能够治你的病，能够把你的毛病治好的，哪个就是最好的。要不然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你的毛病治不好，那完了，那就是那就又多了一个祸害了。如是有无穷过呀。大会的意思是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法，很多一切法不生也无得，但是我们不能立一法不生也无得这样的宗。要是我们立了这样的宗，那众生就说坏话了。你的意思是谁立了呀？谁立了？你说的是我们，你这个我们又跟众生相对应，你是说的是大会是要教育佛吗？还是教育菩萨呀？我觉得逍遥子的法无高下，当然究竟上只要落入思维对景，你应该这么说，水仙月就是说的是咱不能说究竟上怎么样就远离了，要是这样的话咱都没法说话了，应该这么说，就是佛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了让你离开思维对景的。你就是咱们的妄想分别太多了，咱的妄想分别能够就是不能说彻底离开吧，咱能够听听的话能够相对的离开一些也是好的。所以你看元音老人的书啊，看完了之后并不是说记住了某个冥想，看完了之后觉得很豁达很轻松，好像自己已经证道了一样，啥问题都没有了，那个就是有点像。当然了，你一离开书又不行了，那个味儿就是说阔然无胜，有阔然无胜的味道。他就是说的是能让你的妄想执着松动一些就好。学佛法呀，正明心见性，并不是有个心可见，有个性可得，并不是这样的。你把妄想全部歇下了，当体全真还没有完，连那个妄想也是真，连那个妄想也是妙用。到后来就是这样的，没有一个不是妙用。你想躲过去那个妙用都躲不开，你吃喝拉撒睡觉从来都没有躲开过妙用。法无高下，当机为上。这就是三段。最后面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一切法不生，就是说不生能够入一切法，就是不生这个是遍入一切法的。那么呢，就是不坏，这个也属于不生了。如果不生一个不坏，那就是一切法都是坏的。一切法要是都是坏的，那你这个就是一切法不生这个宗也是坏的。你等于说你这个宗也是坏的。你等于说一切法不生，你这个就是坏的。一切法不生嘛，你说的一切法不生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佛从这三个地方上来说了，三个地方，这是用了一个音名，大家再看一看这一段还有哪些地方不明白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会，有无不生宗，彼宗入一切性，有无相不可得。大会若使彼宗不生，一切性不生而立宗，如是彼宗坏，有无相不生故，不应立宗。这个跟上面的那个意思差不多，跟上面的那个意思差不多。这个意思跟上面的差不多，我们把这个换一下顺序。有无不生宗，彼宗入一切性，彼说则坏。有无不生宗，彼宗入一切性，有无相不可得。大会，我们把这个句子啊，把这几个句子来回给它换一换。大会，以有无性相不生故，若使彼宗不生，一切性不生而立宗，无是彼宗坏，不应立宗。 不应力从。这样说的话就简单一些了，就简单一些了，就是说的是一切法，一切法不生啊，一切法不生，就是说的是有无都不生，有无都不生。假如你这个就是立宗，立宗的话，那么就是有相跟无相都不可得呀。假如你这个不立宗的话，那就是有无都不生啊，就是适用一切法的话，那么有相无相都不可得，都不可得啊，都不可得。因为有相和无相都是不生的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宗也不应该生啊，啊，这个宗也不应该生啊。以有无相不生故，若使彼宗不生啊，这个相也不应该生啊。若使彼宗不生，一切性不生而立宗，如是。你要是在这个宗也不应该生，所以说你说一切性不生，你就立了一个一切性不生而立了这样一个宗，这就坏了呀，不应该立宗了呀，不应该立宗了呀。我再加几个字儿啊，不应立宗，句号。有无不生宗，彼宗入一切性，有无相不可得。以有无性相不生故，若使彼宗不生，所以以一切性不生而立宗，如是彼宗坏，不应立宗啊。我们再顺一遍啊，大会啊，你不是说的是你不生吗？你不生就是有和没有都不生，对吧？有和没有都不生，它是入一切诸法性的，那就是有相和无相它都不可得。如果有相跟无相都不可得，有相和无相，有相有性和无性，这都不生，有相和无相都不可得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这个宗就不应该生，所以说你立了一个一切性不生这样一个宗，那就等于你自己坏了你自己的这个一切不生，所以你不应该立宗。就从这个一切性不生，佛就从这四个地方上给他变了一下，这四个地方上变呢，我们也变不出来，这都是因明啊，这都是因明啊。这一段话绕明白没有？就是说你立了一个有无都不生，你不是立了一个有无都不生吗？你立了一个有无都不生，你立了一个有无都不生，你又立了一个有无都不生的宗，那不是生了一个吗？你生了，你不就坏了吗？自己坏了自己的一切不生论。对对对，我们再来看这一段，再来看这一段，大家看看还有什么，就是说的是那个，你们没有这个纯因明，纯因明，纯逻辑。我们把这个。赵丽萍懵了没有啊？杨子涵明白没？这等于是这四个啊，这四个啊，就说的是，就是一切法不生，不应该立这个宗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是你说一切性都没有啊，就说到这儿的话，都是说的是，就是说的是，因为这个，就是说一切性都没有，因为这个而立了这个宗的话。你就是说的是一切法不生，这样就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你立了一个它，这不是生了吗？这不是生了吗？就是说的你用到它本身，你用到它本身，它就是生了。所以说你说一切法不生，这个就坏了。这个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就是说的用到你本身那个因生相故，用到了你本身它生了，这是第一个。就是说一切性它不是性，你这个地方的话，如果这么说，把它普及到你本身，它生了一个一切性不性啊，它生了一个，所以说它生了一个，你说诸法不生，这就坏了。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呢？第二点，你说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生的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说的是它这个是有待而生的。你就是有一个立了一个什么？立了一个一切法不生，立了一个一切法不生，就是说这你要立了一个宗，你立的这个宗是什么呢？立了这个宗是就是一切法不生，那不正是生吗？就是说第二个你是坏在哪儿了？坏了一个有待。你有待又坏了，这个第一个是因相生，第二个是有待，第三个一切法不生，你说的这个不生是一切法的，那么不坏也应该不生，不坏如果不生的话，那就是说的是一切法都应该坏，一切法都应该坏，你这个一切法不生也坏，你说一切法不生就是坏了，就是坏了， 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入一切法不坏相不生啊，所以说的是你就坏了你自己了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有无不生的话，就是说的是一切法都是有无不生，都是有无不可得的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再立一个一切法不生，这不是有了吗？这不是有了吗？要说的话，就是说的是你应该说的是有无都不可得啊，有无都不可得。你现在又说有这个宗，那你不是坏了吗？你比如说你不是说的是明明是不生吗，你又生了一个，也就是说的是若使彼宗不生，一切性不生而立宗，如是坏彼宗，就是从有无性相不生的原因也不应该立。这是从因生相故，从这个宗有代故，从这个不坏相不生故，还有一个有无性相不生故，从这四个角度去破了它，就是去破了它。你说一切法不生，从四个角度来推断这个一切法不生就是错的，从四个角度来推断一切法不生就是错的。你说你不立个宗见，我从四个角度就说你不立宗见这个地方就是错的。究竟上无一物可立，究竟上无一物可立，你现在不是正好立了一个究竟上无一物可立吗？所以说你还没有到最是败的时候，还要把你再往死角里头逼死你，那个时候才容易转身，现在还不是你在这卖的时候，你好好继续打坐水现业。但无一物可立，这个观点也是一种立，所以有所立，有所立就有所破。那你怎么办呢？要是什么都没有的立了，那我们如何证得佛法呢？佛法不是毕竟不断灭吗？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，那完了，那我们这个佛法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水仙月它有名字吧？它有名字，我认识它啊，认识它，常找繁智的公案啊，常找繁智的公案啊，那个是这个什么？不明理而茫然打坐，你明的那个理，你现在的这个妄想执着太多了，你明的那个理都是胡乱八扯，根本都不是理。你实修，你慢慢的这个心呐、执着轻了，你才能够明理，就应该去茫然打坐。世尊因常找凡智，舍利佛的我舅舅是什么意思啊？师尊，这个我不明白。广义相对论，哎呀，也没明白，你俩说的都好神圣啊。世尊因常找凡智所论意，欲曰曰舍利佛的舅舅常找凡智好像有点印象，具体的不知道这个亲属关系了。因常找凡智所论意，欲曰曰我亦若堕我斩首。世尊曰汝意以何为宗？智曰我以一切不受为宗。世尊曰是见受否？智拂袖而去，行至中路乃醒，谓弟子曰我当回去斩首一切世尊。有这个实在啊，这是真的实在人啊。弟子曰人天众前性当得胜，何以斩首？智曰我宁于有智人前斩首，不于无智人前得胜。这种人啊，绝对是法器啊，大好的法器啊。我们的这个心量要是能这么宽广，而不是求得名求得利，去在世间的这些人情是非上照顾的话，那就是解脱道就很有希望，很有希望。乃叹曰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就是外道譬如两马见鞭影而行啊。乃叹曰，我亦两处复堕，世见若受，复门处粗，复门处粗，世见不受，复门处细，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意堕处，唯有世尊诸大菩萨知我意堕。回至世尊前曰，我意两处复堕，故当斩首以谢。世尊曰，我法中无事事，汝当回心向道，于是同五百徒众一时投佛出家，证阿罗汉。这个地方上那个地方有点那个啊，有点那个有点逻辑，看看谁能解释。我们先从头到尾的顺一顺吧，先从头到尾的顺一顺。我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，没有什么喜欢，这都是不是说什么呀，这都是诸大祖师啊，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常找凡智跟他说了，常找凡智就是说了这个，我是欣赏他这个大心，他的我们值得学习，其中有一个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他的这个心啊，是他的这个大心啊。他就是常找凡智跟他论，然后就是约定好了，如果我的意错了，我的意堕了，我的意就是有漏洞了，那我就应该砍头。我觉得古时候啊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的在印度那个时候是这样的，意堕了就是砍头的。 就是砍头的。然后师尊说了，那你说说吧，你就说的是你这个意，你就是你的意是什么呀，你的意是什么呀，你的意你要立一个什么，你要立一个什么宗啊，你说出来你的意吧。他说我的意就是说我立的这个宗啊，就是我以一切不受为宗，我以一切不受为宗。你以一切不受为宗，那你还受这个一切不受吗？你还受这个一切不受吗？还受这个一切不受吗？厂长樊志说，这是什么话，拂袖而去，拂袖而出，走到一半儿明白了，然后说，哎呀，我应该回去斩首啊，我应该回去斩。弟子说，哎呀，你那明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还有天人呢，还有天龙护法呢，你都已经胜利了，你都已经就是他，你看他说的话都没有什么逻辑的，你都已经胜了呀，你怎么又回去斩首啊？厂长樊志就说了，我呀，就是我宁可在有志人前认输，把头割掉，也不在无志的人里头啊，充当那个打肿脸充胖子，充当那个圣人的，有点像什么呢？宁做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什 么, 什么凤凰尾啊，不做什么什么什么鸡啊，什么鸡什么鸡啊，宁做凤尾不做鸡头一类的，有点类似于这个，宁做凤尾不做。我就是说，在有志人跟前，我输了就是输了，我输在有志人跟前，我心服口服，我没有必要就是说的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我自己蒙自己，然后还蒙在你们跟前，顺便把你们也给蒙了，就是说的是没必要，这个没意思，没意思。这个就有点像什么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了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了。但是樊志说的是，我宁可在有志人前斩首，不与无志人前得胜。其实的意思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不求余果，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。宁与同好，常与同好争高下，不与傻瓜论长短，也可以吧，也可以吧。你就得同好争天，就是有志的人，你就是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无智的人互相，大家互相瞒，你瞒一个我，我瞒一个你啊，师父好有修正啊，哎呀，你这个徒弟很有希望啊，你们两个天天互相瞒，哎呀，那有意思吗？有些一个有学有证，一个有学有修，一个有学有德，哎呀，我今天又学到点东西，感恩师父，受益匪浅，受益是匪浅，深深的感恩，哎呀，又学了点东西，受益匪浅呐、啊，嗯，对，这一类的。商业互捧，后面的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呢，就是我说我以一切不受为宗，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堕了，是两个地方堕，两个地方堕了。我呢要是受了这个，我要是受了这个的话，复门处粗，我复受了，若事件若受，复门处粗，事件不受，复门处气。我要是受了这个，我要是受了这个的话，受了这个的话，那就不是一切不受为宗了，我就不是一切为受一切不受为宗了，我等于负了他，我等于负了他。如果我不受这个，那就等于我不立这个宗了。如果我不受这个一切不受，如果我不受这个一切不受，那就不是以一切为宗了，就不一切就不是以一切为宗了呀。如果我受了一切不受，如果我受了一切不受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上的话，就说明我有一个受，它并就不符合这个了，就不符合这个了。如果我不受这个，就等于说是什么呀？就等于说我这个地方上没有一个宗可以让我就是不受了这个的话，等于是不成立，这个一切不受这个宗就不成立了，因为我都没有受啊，等于我没有这个宗啊，等于我没有这个宗啊。所以说，事件若受，复门处粗；事件不受，复门处细。复门处细，复门处细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这个受了一个一切不受，受了一个一切不受，这个地方上的话，就是说的是，我这个有受的这个地方就错了，有受的这个地方就堕在这儿了。如果我什么都不受，什么都不受，那我又错在一个什么都不受上了，什么都不受，等于我这个剑就没了。这就叫复门处粗，复门处细。这个复门处粗，复门处细啊，这个具体的意思啊，我只是说的根据我的推理，我是这样推理的。要是老师在这个地方上能够有更好的解释，可以再解释一下，我再解释一下。这个地方上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事件若受，复门处粗；事件不受，复门处细。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啊，我并不是一处堕，我是两处堕。你说我是受呢还是不受呢？我说受我也堕，我说不受我也堕，我这两个全堕。因为是佛问了一句啊，佛是说了，你到底受了没有啊？你以一切不受为宗，你还受这个做一切不受这个宗的宗吗？所以说我这个他这一问啊，我就堕了两处了，我这样也是堕，我那样也是堕。所以说啊，我是堕了两处啊，你们都没有看出来， 我堕了，只有就是说的世尊诸菩萨知道我堕了，然后他就回来了。哎呀，我就是这个地方的话，一切不受，这个地方上堕了两处，堕了两处，一切不受这个地方。假如我受了一个一切不受的话，那么就不是一切不受了。假如我不受一切不受，那么一切不受这个宗也不能成立了。所以说这两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两处堕，我说一切不受等于堕了两个地方啊，堕了两个地方，所以我应该斩首。佛说哎呀，我们这儿没这些事，你就好好学佛吧，我回心向道就行了。然后跟五百徒众一块儿投佛出家证阿罗汉。是说到这儿了，看看看看老师这儿还有啥补充没有。喂喂，老师要是没说话咱就继续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。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了，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说了四个了，把他踢出去。新家行，这个宁海峰，这个只要不立宗就没事了。不立宗不是你立了一个不立宗吗？这个北京安乐上面前面说的是啥呀？你不可立一个没事儿，不可立一个不立宗，你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世间的人呐、啊，他在世间法上，他无论多么的钻营，他都没有出路的，他都没有出路。你要是认真起来，世间的事儿都解释不通，都走不到出路的，它是一条死路，它是一条死路。从理智的推理上，它都是死路，没有一个不是死路啊，没有一个不是死路，所以说才需要解脱呀。你说的是张强没救了哈，张强没救了。没事没事，不立宗就没事了。这个的话，你就立了一个不立宗，你看看，只要不立宗，我觉得你立了一个不立宗，你要表达什么呀？你要表达什么呀？你就洗碗去吧，洗碗去吧，钱伟。没人立宗，你可别立一个没人立宗啊！你说了一个没人立宗，这不是你想要表达的，你算不算立了一个没人立宗？没表达，对呀，前辈没有表达过，他洗碗过，这就行了。这就是说的是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啊，不应该立这个宗。从四个角度说的，从四个角度说的是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呢，就是说的是如果汇集到它本身的话，它就生了，它就因生相了。那你说就是说的这个宗就坏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如果立一个一切法不生的话，它就有一个相待，有一个相待就是等于是有一个宗可生，有一个宗生出来了呀，有一个宗生出来了，那跟一切法不生又相违背了。还有第三个呢，一切法不生，那个不坏也不生，不坏也不生的话，就说明一切法是坏的，一切法是坏的，那你这个一切法不生也是坏的了，就直接坏了。还有一个呢，一切法不生是有无都不生，有无都不生的话，如果是有无都不生的话啊，有无都不若实彼不生一切性，如果是有无都不生，如果有无都不生，有无都不可得的话，有无都不可得的话，那样的话就是说的是你就不能够立一个，你要立一个它不就是有了吗？它这个有就不应该生啊，它有既然不应该生，你就不应该立这个宗，你立这个宗就是有了一个有，现在不应该有这个有啊。所以说啊，从这四个角度来说，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啊都是坏的呀。这一段大家的感想如何呀？我没有法不住，我们现在是在学楞伽经呢，大家共同学习，大家感想如何？逻辑强大啊，你倒是说的是很好感啊，很好感，佛说什么你都很好感。你看看佛转头就说了，哎呀，五分论过多故，五分论多过故，辗转因意象故，即为作故，不应立宗分，为一切法不生，如是一切法空，如是一切法无自性，不应立宗，不应立宗。非常有感觉，你说非常有感觉，吃30磅。没感想，立个没感想，60磅。你看佛说了那么多，杨子涵说逻辑强大，佛自己就是，哎呀，这些五分论呢、啊，过错就是害人的地方多啊。你别看我说的逻辑强大，你说的这个逻辑我也可以说这些逻辑，但是这些逻辑啊害人的地儿更多呀，多过故啊，你就在这里头捯饬吧，捯饬吧，捯饬来捯饬去，辗转因意相故，分别妄想在这里头捯饬来捯饬去，然后呢你又在这立了，就是说的是立一个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就在这就是说的是就在这捯饬，就在这做，这都是错的，多过多错过，多过错呀，多过错呀。所以说 不应该立他，不应该立他，不应该立这些东西，不应该立这个东西，不要这个五分论，就是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生如是，还有一切法空啊，一切法无自性啊，这个地方上你不能执实，你不能执实，不能执实，就是佛就说了这个。你看看佛说了这两段，佛说了这样，咱再回到佛的逻辑上，就是说你为什么说那些就说一切法空，你说圣智自性的时候就说有啊，佛说我没说有啊，我说住如实空啊，这都是方便说，为了让他离开恐怖妄想，离开颠倒，所以就说空，所以就说空，这都是就是方便，这都是方便，这都是方便。然后呢就是说的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是不能立，如果立了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这四个条件就说明了立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是立不住的，这个宗就坏了。所以说啊，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也告诉你，不光一切法不生是坏的，而且你要知道妄想思维啊，在这捯饬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的是越捯饬你的错误越大，越捯饬错误越大。所以啊，就是你不要在这儿，就是说的我说这一切是为了让你不要认假作真的，让你离的，你要离的时候，不仅离这个不仅离有相，也要离空相，不仅离事法相，也要离出事法相。我说的离，就让你一切全都离，连离也离开，连离也离，连离也离开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啊是不应该立宗的，就是佛就说了这两点，就是佛是紧接着说的，就是说空无生这个地方啊不能执着，不可以立这个东西，你立了它还行了。就像是庞居士说的，但愿空住所有，不可实执所无。你就是只管空，只管扔，只管扔，你不要抱着一个空天天不撒手，你应该把这个空也扔，你就只管扔就行了。但愿空住所有，不可实执所无。密心了不可得，那谁在谁知道了他了不可得？既然心都了不可得，谁又知道他了不可得呢？啥叫五分论？这个地方上还是说一下吧啊，这些东西我都是正儿八经的查过的啊。五分论，什么叫五分论？立论和推理证明立论的方法。我立一个论啊，我立一个论。五分论就是宗因欲和结啊，宗因欲和结，上面讲过宗因欲和结。我立了这个宗，然后呢因是什么，然后举了一个比喻，因为什么，然后又有这个比喻，所以说呢我得出来了一个这个，把这个经过论证分析，最后得出来了一个结论。因是什么，然后举了一个比喻，然后呢又论证了一番，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，这就叫做宗因欲和结，这就叫做五分论啊，这就五分论。这个地方上就说了，有点类同于这个形式逻辑，形式逻辑的这个形式逻辑的这个对不对啊，形式逻辑范畴对不对啊，是形式逻辑吗？本身有缺陷，就是说的是五分论本身有缺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的是如果双方引不同的因，举不同的比喻，在都没有违反五分论，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果。所以说就是就是印度的因明学讨论了五分论容易产生的过失啊，宗因欲和结，宗有九个过失，因有十四个过失，这个同就是和有五个过失，就是这个结有五个过失，一共三十三个过失，三十三个过失，就是说同一个命题，如果因不同，比喻不同，没有违反五分论，也会产生不同的。五分论这个过多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不像是我写的，我会这么写吗？反正我也用了，忘了这个地方上是谁的精解了。五分论多过，五分论多过是因为他立了一个东西，他立了一个东西，他的多过不是因为他就是说的是那个别的，就是说的是因为他不同的因、不同的比喻得的结果不同，不是因为这个，而是因为他只要立了一个东西，他都不对，你都能够给他破掉。他凡世间的事儿，就是但凡你所有立，都能给破掉。比如说你立了一个不立，照样能破掉。不知道，反正不像是这个地方，不太像是我写的，不一定。我禅味儿也不一定是好事啊，有的人他不是禅味儿的那个机就不合适。等一下，最后一个。这说完了这个又完了，还有一点，然菩萨摩诃萨说一切法如幻梦，现不现相故，即见觉过故，当说一切法如幻梦性，除为渔夫离恐怖惧故，大会渔夫堕有无间，莫令彼恐怖远离摩诃眼。 所以说啊，就是诸佛菩萨他说的是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也所谓有啊无啊现啊不现啊，就是说的有见闻觉知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一个见闻觉知，这是过错的，他并不立一个真实的见闻觉知，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。但是呢他为了让他离开颠倒恐怖，他可能说空，他害怕，这时候先不给他说空，这时候会说如来藏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他堕有无间，就是说的他总是会堕，所以说呢，就是说的是让他就是要调整他的这个知见呢、啊、要是纠正他的知见，然后又不要让他产生进步啊，不要让他产生进步，远离梦幻眼，所以会有种种的方便说。这就是说佛回答大会的问题一共说了三点，第一点就是说的是这个我都是方便说，第二点说的是就是说空这个地方上是不能立的，第三个的话，但是呢为了众生你就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这是行的，就是说的看他的情况，他堕有堕无，你根据他的情况你来说法，让他别害怕，别远离大乘法，所以说说法要活泼呀，要活泼。那今天就到了，延堂了五分钟。你看到这儿行吗？
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，我们再稍等个几秒钟。好，那没有问题，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。下节课还有一段内容，这27门还是蛮长的。对，财灵公主。好，那谢谢老师的参与，辛苦郭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。